这里是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9月27号，公元2010年10月2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安多夏河县小学生展开示威活动，达赖喇嘛在迈阿密传递和平信息；西藏流亡政府官员会晤澳洲众议院新任副议长；尼泊尔当局又拘捕七名藏人；西藏流亡政府反对中共执行寺庙管理办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来西藏安多各地陆续发生的反中共教材改革计划和平行愿活动已蔓延到被划分为甘肃省境内的安多夏河县，居住在欧洲瑞士的流亡藏人开展声援活动，抗议中共政府破坏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权。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吐蕃编译室工作人员平措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安多夏河县扎尤乡小学的上百名学生于昨天下午从学校到当地寺院间展开游行示威活动，当时并没有遭到当局的阻拦。平措表示，
当时我们
今天27号早上8点钟，扎尤乡小学200多名师生走上街头，高呼“还我合法权益，维护母语使用”的口号，到扎尤乡政府前展开游行示威活动。当时他们的活动受到了上千名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平措表示，虽然在甘肃省境内当局并没有实施所谓的教材改革纲要，但扎尤乡小学师生和民众开展这一和平示威活动，是为了声援青海的西藏各校学生争取藏语使用权而陆续开展的和平行愿活动。平措说，扎尤乡政府干部和派出所人员的劝说下，扎尤乡小学师生和民众开展的活动持续一个多小时后和平解散。此外，欧洲西藏青年协会、瑞藏游协和地方西藏妇女会的联合主办下，350多名流亡藏人于昨天26号下午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横额，从苏里市特斯拿普拉特到中国大使馆间展开静坐示威和烛光集会活动。当到达中共使馆前后，示威人士则高呼民族平等、语言自由等口号，要求中共政府停止破坏民族特性。当时活动主办者欧洲西藏青年协会向中共大使馆呈交了写有民族平等与语言自由的抗议标语。另据消息，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昨天表示，西藏学生陆续开展连串示威活动后，新疆当局害怕这一保护母语活动蔓延到新疆地区，目前正加强新疆各院校的警戒措施，封锁大学网站及监控通讯，各个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大学内的公布栏受严格管制，学校要摸清学生的思想动态，看近期会否有示威，对可疑的学生进行单独问话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达赖喇嘛在美国迈阿密传递和平讯息，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26号在此次北美之行最后一站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开始和平演说，促进各宗教间的和谐。据达赖喇嘛网站消息，达赖喇嘛尊者昨天抵达位于美国迈阿密的以马内利会堂，向聚集的犹太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耆那教和道教的代表，以及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代表等约1500人，以世界宗教的重大意义为主题发表了演说。达赖喇嘛表示，促进宗教间的和谐是他在国际间从事的两大任务之一。达赖喇嘛说，从哲学角度来讲， 各宗教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每个宗教传递的讯息是相同的，那就是爱和慈悲，共同的理念是促进人类和谐，因此宗教修行者应该聚在一起讨论相关问题。达赖喇嘛尊者还建议宗教领袖与信仰者应该组织一个朝圣队伍，参访不同的宗教圣地。达赖喇嘛说，这样有助于增进各宗教间的和谐、了解与互信。达赖喇嘛随后在迈阿密大学以在充满挑战的时代寻求幸福为主题，向聚集的7000多名学生和其他嘉宾开始演说。达赖喇嘛表示，学生们在为21世纪做准备时，不仅要专注于学业，也要发扬慈悲心和内心价值。达赖喇嘛表示，人们之间常存在分歧，但需要学会尊敬对方，并找出非暴力方法来解决冲突。达赖喇嘛补充说，我们需要这个世纪成为一个对话的世纪。达赖喇嘛还教导学生如何建立一颗慈悲心来促进和谐的社会，并鼓励他们要致力于促进人类和谐。达赖喇嘛回答在场学生提问时强调，在国际间增进环保意识的重要性。圆满结束在北美洲的各项访问议程后，达赖喇嘛尊者将于美国时间今天27号返回印度。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代表达波索朗诺布同澳洲国会众议院新任副议长举行会晤，表达祝贺。达波索朗诺布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本月19号，他本人同新当选的澳洲国会众议院副议长彼得斯利皮尔和其他长期支持西藏正义事业的国会议员举行了会晤，对他们的当选表达了祝贺。索朗诺布表示，在会晤中，众议院副议长彼得·威利皮尔强调他将继续支持西藏正义事业，并称西藏的局势令人担忧。新当选的澳洲国会众议院副议长彼得·斯利皮尔是一名长期支持西藏人士，今年9月2号，他出席了在印度南部举行的西藏流亡社区实施民主50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代表还表示，他同副议长彼得·斯利皮尔举行会晤时，还递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贺词。达赖喇嘛尊者在贺词中祝贺他当选为众议院新的副议长，并祝愿他的事业顺利。澳大利亚国会大选结束后，第43届国会于9月28号正式开幕。澳洲总理吉拉德和反对党领袖艾伯特以及所有联邦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出席了堪培拉国会大厦前以土著社区仪式进行的盛大开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代表达波索朗诺布还说，这次澳洲国会大选中，众议院西藏组织的所有议员都被再次当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尼泊尔当局又拘捕七名藏人，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为了讨好中国政府，近年来尼泊尔当局进一步加强管控当地西藏难民的一切行动，近日又有七名藏人遭到尼泊尔当局的拘押和巨额罚款。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说，载有数十名乘客的一辆巴士客车于本月25号进入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唐果这地区时，遭到当地警方的例行检查，车内七名藏人被拘捕后转交给了尼泊尔移民事务署。随后尼泊尔移民事务署对这批遭拘押藏人进行搜查时，发现其中四名藏人持有印度难民证件，而另三名藏人则持有中国护照，因此移民事务署以非法入境为罪名，对持有印度西藏难民证件的四名藏人每人处以15000尼泊尔卢比的罚款，并下令在7天内返回印度。而其他三名藏人的护照遭扣押后，则被要求在第2天，即本月26号再次到移民事务署。据本台刚刚得到消息说，今天27号，尼泊尔唐果这地方警察又拘捕了2名从印度入境尼泊尔的藏人。另据消息， 所谓中共西藏军区与近日在西藏高原海拔4700多米的雪山脚下，首次举行陆军联合实兵实装实弹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中共有关领导评价指出，对于探索高寒山地连续模式，提升体系作战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今天27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坚决反对中共执行所谓的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和藏传佛教各大教派领袖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崔仁平措宣读声明说：“
这两个区全部已经被搬到这里，跟在卡边，我们没办法在太极的我国界用心扫查所。”
藏传佛教各大教派领袖、遍布教领袖、各寺院高僧、僧尼和民众绝不承认这一所谓的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并进行坚决的反对。中国当局近期出台了所谓的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计划将从11月1号起正式执行。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崔仁平坐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还表示，噶举派法王噶玛巴仁波切、甘丹赤仁波切和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等藏传佛教各大教派领袖都向宗教与文化部发出信函，纷纷强调反对执行寺庙管控制。联合发表的新闻声明还引述中共宪法有关条款，强调中共计划执行这一西藏寺庙管理办法完全违背了中国宪法精神，没有任何法治可言。声明说，这一规定完全是为了毁灭各寺院和宗教传承的举措，试图切断藏传佛教试图间的联系。声明进一步强调，藏传佛教各大教派都在境外流亡社区，如果按中共的这一规定，则无法传承佛法，包括进行灌顶教授等。同时，西藏各寺院今后很难甚至无法举行重要的佛事活动。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向大家播送的唐丹红推特辩论移民西藏殖民者藏污的权利。
我不否认上世纪60、70年代去西藏定居的汉人中有部分汉人是大秦汉人专制政权的受害者，强调一下，是汉人政权而非藏人强行把他们分配之边，但是尤其这些年移民西藏的汉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主动移民，从中国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殖民政策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既得利益。我不否认这些汉人移民中有一些苦命人，但是他们到底是谁的受害者？总不是藏人吧？冤有头，债有主，这些参与殖民的受害者得找准债主，难道让藏人即使汉人政府也是汉人殖民者的受害者来承担？受害者也有不同性质，现在大秦正红火着，正在加紧向西藏移民，汉人们离受害者远着呢。理论上说，这些汉人受害者应该要求汉人政府安置或者赔偿，怎么解决应该问汉人政府，你单方面要藏人拿方案是不合适的。那你的意思是让汉人撤离西藏，让他们双重受害吗？我估计你的观点没有几个人接受，包括达赖喇嘛，他已经表示不让汉人离开西藏。我相信没有几个人能够接受，我对这个把秦始皇拍成英雄的民族的人性是不太乐观的，所以你别焦虑，中国政府西部大移民正在进行中，不可能让谁撤离，即使太阳从西边出来，大秦与西藏人民达成独立或者高度自治协议了，我说的是理论上，这些汉人可以要汉人政府赔偿和安置，作为始作俑者的中国政府也理应赔偿安置，这样算双重受害吗？但是你忘了计算藏人有多少人受害，国破家亡，资源矿产等源源不断地遭受掠夺，大量汉人移民入藏挤占藏人生存空间，强行冲击更替了西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这个地球第三级上的动人的千年文明在世界众目睽睽下将消失殆尽。
听众朋友， 罗威西大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组织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